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琪，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从25节开始，保罗讲到关于守童身的事。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没有主的命令，只不过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们。首先呢，面对环境的艰难，保罗劝我们不要改变现况，守素安常，目的呢是免去我们各样的苦难，这是第一点。今天我们要从32节读起，他开始提到的第二个点，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保罗接着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保罗在这里就把他的心态非常清楚地向我们陈明，在守童身的事上，他是倾向劝告圣徒们能够守童身，而目的呢是为着主，因为你一娶妻之后，就要为着柴米油盐酱醋茶，为着世上的生活劳苦，为着世上的事情挂虑，并且想方法怎么样讨妻子的喜悦。当然这没有对错，这不是犯罪。但如果你没有娶妻子，你是为主的事挂虑，你是想办法要讨主的喜悦。保罗在这里他的心智很清楚地向我们坦明出来，也就是说，你不娶妻子，你的目的呢是让你的时间比较自由，你可以把时间完全奉献给主，为着主的事情来挂虑，为了主的事情来劳累，而一心呢想讨主的喜悦。如果你守童身的目的不是这个，是让你自己更自由，更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更能够追求自己在世界上所要的事物，或者要爬高到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呢就不构成你守童身的目的。保罗的守童身是为着主的，为主挂虑，为主劳苦，为了要讨主的喜悦，这是保罗的心态，也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告。接着34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不可讳言的，一旦你结婚成家有孩子之后，你生活中多了许多需要你挂虑的事情，因此你的时间一定不够。如果你独身，你单单为着主的事情挂，也能够侍奉，经常追求属灵的事，也因此你的身体灵魂都比较能够分别为圣，因为你一心讨主的喜悦，不像已经结婚的妇人一心要讨丈夫的喜悦一样。保罗讲了这些他自己的意见之后，35节他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保罗的目的非常的简单，他要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来跟随主，来服侍主，这个呢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他并不是把一些规条放在那里要来牢笼我们，而是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评估自己的情形，自己是不是有守独身的恩赐。而守独身呢，你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服侍主，是要讨主的喜悦。在保罗的时代，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各地，他的担子实在是重，尤其建立多处教会之后，教会的需要，教会的担子经常压在保罗身上。因此保罗真的是一个殷勤服侍主的人，他为着主而独身，为着主而服侍，一心讨主的喜悦。因此他也劝告那些有独身恩赐的圣徒效法他的榜样，就是在这样陈述的意见的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守独身的恩赐，因此他清楚地告诉圣徒，在这些事情上他没有主的命令，他只是陈述他的意见。 保罗真是我们的好榜样，他自己是不顾一切的侍奉主，他也知道这是一条上好的道路，他也愿意众人都殷勤服侍主，他只是提供榜样，他不设立规条，而让每一个圣徒凭着内心的感动能够顺服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接着从36节到38节，保罗来处理当时家庭嫁女儿的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一个女子的终身大事是由她的父亲决定的，或许以今天的社会制度而言，我们会觉得有点过时，但是记得保罗一再的劝告，当你蒙召在什么样的身份，你就留在那个身份里面，这是当时保罗所在的社会制度，他就在那个社会制度之下告诉当时的圣徒们怎么样处理家中未出嫁女儿的问题。36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恶人澄清就是了。就是家中有未嫁的女孩子，她年纪已经大了，已经过了年岁，事又当行，或许是指她也有合适的对象，比如说她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就叫他们两个人澄清就是了。接着37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很好。也就是说，你家中有一个过了年纪的女孩子，你心里一心留着她在家里，没有不得已的事。没有不得已的事，或许是指环境上没有任何的难处，你可以供应这个不出嫁女儿的需要，并且由得自己做主。也就是说，这女儿也同意父亲的想法，能够把孩子留在家中。也就是说，这女孩子也没有特定的对象，结果呢，你把孩子留下来不出嫁，这样也很好。接着38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这样的解释方法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制度，出嫁女儿是父亲的责任，如果女儿过了年岁了，也没有合适的对象，而女儿也愿意留在家中，这时候保罗说，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家把她嫁了很好，但不叫她出嫁，把她留在身边就更好。似乎因为保罗自己本身是独身，他知道一个独身的人，他有很多的时间来侍奉主，并且他所挂虑的事就是主的事，比较能够专心，比较能够讨主的喜悦。虽然如此，保罗在处理这些事情上还是非常的有弹性。36节到38节这样的解释，是把荷尔班译为女儿的这个希腊字解释为女儿。这希腊字的原文两种讲法，一种讲 virgin 是处女，把它解释成女儿是合宜的，另外一种讲法是 virginity， 可翻译成为童贞。如果把这女儿翻译成童贞，结果36节到38节又不再是父亲跟女儿的关系，是一个人和他自己童贞的关系。其实整段这样也是讲得通，也就是说一个人或男或女已经有些岁数了，而目前还是守着童贞，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合宜，你就可以随意伴侣，找一个合适的人娶了或嫁了，这没有罪。如果你心里坚定，也没有任何不得已为难的事，环境上也许可，你愿意一生守童贞，保罗说这样更好。守童贞的观念是保罗所称许的，也是教会中的圣徒必须尊重的，尤其是对年轻的弟兄和姊妹们。目前大部分社会的性观念松散，甚至于有很多不合宜的性教育也在学校中推行，但教会必须做一个相反的见证。在灵后11章第2节，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教会如何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成为基督的配偶？教会中的成员，不管是男是女，弟兄或姐妹，都要有一样贞洁的观念，就是我们曾经犯过错，曾经违反了贞洁，但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我们认罪了，罪就除去了，重新开始过一个贞洁纯洁的生活。接着39节40节，保罗来处理寡妇在家的问题。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在现今这个世上的，一旦有一个人死了，这婚约关系就结束，活着的那一个人可以随意的再嫁或再娶。但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嫁在主里面的人，或者娶在主里面的姊妹，信与不信的不好同父一轭。既然婚姻关系结束，你就是自由，能够再娶或再嫁主里面的人。接着40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出他对这事情的看法。当然他有自由能够再娶或再嫁，保罗说如果他能够守节，或许是更有福气的。接着保罗说，我想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保罗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讲完之后呢，再加上一句，我想我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换句话说，保罗讲出来虽然是他自己的意见，但是在他灵的深处，他知道这是圣灵所感动他的，这是圣灵对他的发表。因此虽然是他自己的意见，却是圣灵借着他所讲出来的话。尼特森弟兄曾经说过，在他感觉中，这一节是全圣经中最高的经节。为什么呢？一个人说出他自己的话，他却能说这是圣灵感动我让我说的，以至于他说的话就成为神的说话。这也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只有当一个人完全与神是一，完全受圣灵的掌管，能够根据圣灵的意思而来发表他的感觉，其实这也就是神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最高的期盼。盼望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为人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虽然是我们说话，却是神借着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成为神的见证人一般。其实这也是神对他教会的最高旨意。保罗虽然在处理婚姻一件非常个人不容易处理的事情，保罗讲完这么一大段之后，却能说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虽然有很多是我自己的意见，我所讲的发表，但我相信这也是圣灵的旨意。就神帮助我们，我们也都能够活出这样美好属灵的生活。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在7章的发表，让我们认识在教会中怎么样处理圣徒之间的婚姻问题，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经常回到灵里面，体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意思，帮助我和我所在的教会在圣徒们的婚姻上都成为基督与教会一个美好的见证。祝福我的家，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